创世纪要道略解第九讲。我们打开圣经，读创世纪第二章，从第十节读到十七节。有河从伊甸流出来，滋润那园子，从那里分为四道。第一道名叫比逊，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，在那里有金子，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，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。第二道河名叫基逊，就是环绕古实全地的。第三道河名叫西底节，留在亚述的东边。第四道河就是伯拉河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，使他修理看守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从十六节到十七节，我们还要再读一下。耶和华吩咐他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随意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这个创世纪第二章，从第七节神造人，到第九节神在东方立了一个园子，第八节第九节神把那个人安置在那里。那么安置在那里，他是有责任的，要修理看守，要修理这个园子，他要修理。在圣经里啊，这个修理、治理、管理、整理，一共有四个啊说法。譬如神让我们生养众多是治理，那么治理这个地，里边有很多的生物啦，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天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那么这个呢是管理。那么在伊甸园里我们住的附近我们要修理，然后呢我们所经营的一切要整理啊。所以在圣经里来说，这个我们不是闲着没事的啊，神给我们有责任。所以那人安置在伊甸园，使他修理看守，看守呢就又有一个责任，就是防备这个仇敌进来啊，好像守更的，他要观察四围的环境，不准许这个窃盗随便的侵入，所以看守他是有责任。那么我们开始来解释这幅图画。那么这是神一个至高的原则，我们用这幅图画说明神至高的原则。这幅图画就是神把人造好了，就把人放在一个园子里，这个园子名叫伊甸。这个园子当中呢有两棵树，一棵叫生命树，一棵叫分别善恶树。我们注意人在当中，还有两棵树也在当中。那么四围呢有树长起来，四围都是大树，各种的树从四外长起来，他们都在外边。园子当中，当中就是人在当中啊，当中还有两个东西，就是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，这我们看得清楚的。一个园子当中有两棵树，这两棵树呢都结果子的，室外的树也结果子，结果子都包着核，这是圣经说的啊。那么神给人一个命令，就是随意吃， 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。神给人的这个命令啊，非常的宽松，给人自由意志，你可以随意。所以这个自由意志就是从这儿来的，随意就是自由意志。比如我们选举啊，自由国家的选举就随你自己意思选一个人，你看谁好就是谁，随意，没有一个固定的啊。所以神给人的这个命令非常宽松，说你随意吃，你随意。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，神并且把这个伊甸园里所有的这果子都给人啊，说你随意。所以到现在神还是给人自由意志，神不勉强人啊，神不是专制，不是独裁，神不勉强人做任何的事情，神让人随自己的意思。那么以后我们还要看很多圣经来明白这段话。那么但是呢，有一个禁令，就是神表明他的心，有一个禁令，只是分别啊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这很清楚了，说你什么树上的果子都可以随意吃，只要不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你就不会死。那么其他的果子都没有死的这个可能啊，只有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一吃，吃的日子必定死。这就是神把他的心意也表明出来，神不愿意人死。那么吃了生命树的果子又如何呢？我们看第三章有一个说明，这个生命树的果子，生命树当然是生命，是表示活的意思，但是这里是特别的啊。我们读第三章22节，耶和华说，神说，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，能知道善恶，现在恐怕他又伸手啊，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，就永远活着。那么好了，我们在这儿就知道了，这个生命树吃了的结果就是永远活着，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吃了的结果就是死。这很清楚了，一个是永远活着，一个是死，就面对着人在园子当中。那其他的树不关紧要，这两个最重要，就是面对着人，因为园子当中就是人的所在地，面对着两棵树。那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神让人把园中的树上的果子你随意吃，你爱吃什么吃什么，只要不吃这棵树，你吃来吃去吃到最后，你就是不吃生命树，最后吃来吃去别的果子都吃完了，你总该要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了吧，你一吃你就永远活着，那就是永生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这个意思很明白了，神不愿意人死，神愿意人永生，这是神的心愿。我们再看圣经有几处说明，在以西结第三十，我们先看以西结18章啊，以西结18章这儿有一个神很清楚的一个说法，我们把这些圣经一对起来啊，我们就明白神的意思。18章第32节，主耶和华说，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，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。这里说得很清楚了，神不喜欢死，神喜欢人活啊。好，我们再看33章啊，以西结第33章，这里啊都说得很清楚，我们读第11节，33章11节，你对他们说， 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，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。这个恶人死神都不喜欢，因为神是永活的神，永远活着的神，神不喜欢这个死亡啊。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。以色列家，你们转回转回吧，离开恶道，何必死亡呢？这就是神的呼召。所以人死啊，不是神喜欢的，这一点我们大家一定要懂啊。这就全本圣经啊，这个宣告神的心意，从创世纪第二章这幅图画里我们就懂，神不喜悦人死，神喜欢人活，尤其神是永远活着的，他更喜欢人永远活着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在这个第一章谈到神造人的时候啊，我们就谈到了神造人呢，要让人做儿子，要让人承受他的产业，管理他手所造的万有。你看看神这么一个心愿，他怎么愿意他的儿子死呢？怎么愿意这些替他管理万有的儿子都死掉呢？死了也不能办这个事儿了。所以神不喜欢，神不喜欢人死。在路加福音第二十章第38节那儿说，神原不是死人的神，乃是活人的神，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，神不要死的。我们再看路加福音第三章，那儿说得更清楚了，第38节，路加福音第三章38节，以诺士是赛特的儿子，赛特是亚当的儿子，亚当是神的儿子。神造人呢，不止于要人来去替他管理这个啊，这个去管理啊，管理他手所造的，那是我们查第一章26节的时候查过的啊，那个管理的事儿。神还要人做他的儿子，儿子是干什么呢？是承受产业的。所以在圣经里一直提到人呢，是既为儿女便是后嗣，就是神的后嗣，和基督同作后嗣。罗马书第8章17节，这个儿女就是后嗣，后嗣是什么呢？是法定继承人。神若没有产业，神不需要儿子。神有了这么大的产业，神从自隐的状态变成显明，他要创造诸天宇宙穹苍万有，所以他需要儿子，需要后嗣，需要承受者，他要把这些他创造的东西要交给人。所以圣经里就提到这个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，你叫他比天使暂时小一点，赐他尊贵荣耀为冠冕，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。我们都念过这些圣经，所以神造人呢，是要把人去把他手所造的都给人管，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。第10节更说，原来那为万物所俗为万物所本的，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。神要人做他的儿子，但是做神的儿子得有个条件，不能死，得要永生，得要属灵的身体。那当然我们现在就不行啊，现在有死又是血肉之体，这不行啊。所以在圣经里啊，他就一直谈到神要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神造亚当就是要儿子。但是儿子得怎么样呢？儿子得要不死。我们再念路加福音第20章34节和到36节，路加福音，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，唯有算为配得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，也不娶也不嫁，因为他们不能再死，没有这个死这个东西了，永生了啊。既是复活的人，就为神的儿子。所以神的儿子得要不死，得要从死里复活，胜过死亡，永远活着，因为神是永远活着的父， 他的儿子要永远活着的子。这就是圣经神给人永生的原因。那么生命树呢，也是为这个，这大家就懂了。就创世纪第二章这幅图画，就是告诉人，一吃了生命树，人得了永远的生命，那就是神的儿子，永远活着就是神的儿子。但是神在这里呢，给人一个选择，这个就是圣经里的天赋人权。神给人自由意志，让人选择，你要不要做他儿子，你要不要永远活着，你自己选。你若不愿意呢，神不能勉强。这就是伟大的神，他不是霸道主义，他是王道主义。在世界上啊，有两种主义啊，尤其政治学里，一种叫霸道。霸道是什么呢？就是坚甲利兵，我有兵，我有武器，我打，你服不服？不服我就打你，啊！现在世界上搞就是这样嘛，是不是？像这个塞族的战争就是这样，你不听劝，不服我就打，啊！联合国就派兵出兵打，用飞机打，譬如伊拉克啊，侵占了科威特，他们别人让他退兵，说不行，你不能侵占人家，因为那关系世界的油田呢。结果他不听，不听怎么样就打，啊，这都叫霸道主义了，就是不讲啊，多讲话就干脆出兵啊，用谁的武力强，谁的胳膊粗，谁就得胜，你就得服，啊，所以就打。那么这种呢，他服不服呢？还是不服，因为把他打倒了的，他更不服，他口服心不服。我们中国人讲君子报仇三年不晚，啊，你打了我了，你把我打服了，好，等着吧。我们中国有个故事嘛，啊，越王勾践卧薪尝胆，啊，他在那儿等着反攻，啊，那么所以这个用这种法子叫做霸道主义，是以威力服人，服不服？不服再打，打得你非服不可。那么第二种呢，叫做王道主义。王道主义是什么呢？啊，兴灭国，济绝世，啊，使万民安乐，以德服人。这是中国古时候，啊，这个书经里边所说的中国人治国的理念叫王道主义，以德服人。所以神呢，不能用那个打的法子，因为神的能力太高太强，他是能力的总根源，他要对世人使用他这个能力来服人，那太容易了，他叫全世界的人都头疼，疼得在地上打滚，你只要一喊耶稣，一信耶稣就好了，那这太容易了嘛，是不是？神不能这么办啊，神要这样办就叫做霸道主义了，那神太霸道了。所以怎么样呢？神要用王道主义，用以德服人。所以后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地上替我们死，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为我们舍命，为我们流血，爱你，爱的你没法呢，你非信不可。所以这个信耶稣的人呢，都是被神的爱感动，并不是被神的威力屈服，因为那不神不以这个威力啊待人，不以暴力待人，神是用爱啊。这就是神给人自由意志，让人选择。神不是说没有选择你就这么办，不，神让你自己选。那么好了，人就根据这个选择权，叫做自由意志，人就自己决定看是怎么样，还是死呢，还是永远活着呢，你自己决定喽。这里也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，假如你永远活着，是神勉强你永远活着，你要死的时候死不了了，你就跟神吵架，你就会埋怨，你就天天跟他吵，因为永远活着死不了了，那就吵到永远吧。神不会那么傻，神是智慧的神，神绝不做这个事儿。你要永远活你自己选，你永远活就永远活，你要死你就死，那所以神做得很绝啊。 那么神就给人自由意志，说你随意啊。在圣经里关这个选择呢，我有特别提出几处圣经来，我们知道这是一贯的道理。我们看申命记第三十章，申命记啊，申命记我们读，先读第十五节，申命记三十章十五节，摩西的宣告，看哪、啊、我今日将生于福，死于祸，臣民在你面前。我们再读十九节，这是最后恳切的向犹太人宣告啊，我今日呼天唤地，向你做见证，我将生死祸福臣民在你面前，所以你要拣选生命，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。所以这个生死祸福神摆在我们面前，我们可以选择。这个圣经等到了第五章我们还要查考，这圣经讲两条路啊，生命的路，死亡的路，摆在我们面前。这个圣经呢，不止于是让我们选择生与死这两件事情，还走这个路啊，你也选择啊。到了第五章我们就会讲解这个事情，创世纪第五章的要道略解啊。所以神呢，他把生死啊，生于福，死于祸，摆在我们面前，你可以选择，你拣选，这叫天赋人权。所以自由国家都根据这个圣经的理论，比如说美国，美国说天赋人权，人有自由选择的权柄，人居住自由啊，人的迁移自由，人有四大自由。那他们说这个是很有道理的啊，所以不能勉强的。我们中国古时候也有这种，比如说古时候的结婚都是媒妁之言，父母之命，根本自己没有选择啊。十二三岁的小男孩娶一个十八九的大姑娘，哎呦，这个是老妻少夫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时候庄稼人家里需要人手，要找个免费的下女来啊，找个免费的老妈，哈哈，用人，那就娶一个大的媳妇来用。好了，那个小丈夫上炕啊，还得媳妇抱呢。所以这种没有选择的余地，你不愿意也不行啊，就父母就这样决定了，就找个媒婆说一说，父母等于他娶，不是他给儿子娶，不是儿子自己娶媳妇。那么娶了以后啊，这一对怨偶，后来儿子长大了懂了，看呢，哎呀，这个老婆跟妈一样，他就不喜欢啊，他就逃避怎么办呢？到外边去做生意，经年累月不回来。那么回来呢，那么同房一下，生几个孩子又走，生孩子又走了啊。所以这个太太呢就在家里就忙啊，就是忙孩子，所以老死这个都是一对怨偶啊。像这种情形啊，那是妇女的权柄太没有了啊。现在不行，现在不做性这样，现在再这样不行啊，要打离婚官司，是不是？现在怎么办呢？叫自由恋爱，你自己选，你选上了呢，你自己父母同意就可以了啊。那么这样你没有怨言，你就不好了，你也没有怨言，是你自己选的。所以我们人类有充分的选择自由。你比如买东西你可以选，你自己拿钱去买东西，买鞋子你可以选样子，选颜色啊，选这个各种的形式啊，选价钱都可以选，选哪一国造的你都可以选啊。你吃东西要选，是不是呢？没有一个人摆你面前塞给你你就吃啊，那除非那种专制国家，说政府给你吃什么你就吃什么啊。那么大家都是要吃什么吃什么，不是你给我什么我吃什么，是不是呢？所以到了这个自由的原则呢，就是你可以选择配偶，也可以选择学校，也可以选择 住屋、房屋也可以选择，工作也可以选择，甚至于连埋葬的坟地也可以选择，连棺材也可以选择。人呢，可以从小选到老，啊，人有自由意志，这是天赋人权。那么关于生死的大事呢，神也要人选择，你还是死亡呢，你还是永生呢，你自己选。所以这就是伊甸园两棵树，人就面对这个，啊，面对着生与死，啊，福与祸，你选。神说你可以选择，所以今天我们信不信主还是由你选。你要喜欢死，你喜不喜欢得永远的福气，不喜欢做神的儿女，啊，去到荣耀里去，那你就不要选喽，你不用信耶稣，你还是选那个信那个迷信好了啊。你若是选上了，真正信主了，你就是神的儿女，你就得生命，永远活着，将来承受基业。这就是从这幅图画就告诉我们，福音呢要有智慧的选择。我们在神面前，神给我们自由意志，我们要善用我们的自由意志，好让我们得着生与福，避免死与祸。这就是创世纪第二章的这个伊甸园的要道啊，要道。我们把这个伊甸园的这个自由意志或选择啊，来提醒大家。